在这里问候我们线上的师姐和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来主内平安。好，那我们低头，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又一次的在主日当这个当天，我们聚集在圣殿当中，我一同的敬拜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健康有平安，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一起来称颂你的名。今天我们也一起来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台上无论是台下，主啊，让我们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主啊，求主你也看顾为你做出口的你儿子的孩子，求主你带给他给我们的力量，来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听得明白，在主的话语上我们能够大得长进。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除去一切的搅扰与败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来学习这个题目哈，叫拿出你的行动。所以我们又回到雅各书的学习当中哈。我们看到在雅各书，我给他定一个大的标题，就叫做呢又真又活的信仰。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哈是真的，我们的信仰呢也是活的。我们都知道在雅各书，我们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雅各书是一个很注重信仰和生活紧密联系的一本书。雅各呢也是一个在信仰生活当中非常虔诚的一个人。那这本书就显示当时的信徒哈，他们遇到迫害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过与他们信仰相称的那种生活，所以这本书就是要纠正他们信仰生活当中的种种陋习，那借此呢来提醒他们说哈，要活出这种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说雅各书是一本讨论信仰和生活的一本书，它理论很少，它的实践很多。那雅各书的主旨呢，就是说要我们活出这种表里一致的信仰，就是我们信仰是怎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来这种行动这种行为也应该是怎样的。在上次我们学习就是学雅各书的上一次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学习了第二章一到14节那里呢就讲到当时的一种现象，就是按照外貌待人。那这种现象呢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呢雅各就指出来说我们要纠正这种现象。那要成让爱人呢爱人如己爱我们身边的人呢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并且呢我们也要学习去顺服神的律法，这样呢就可以纠正按外貌待人的这个陋习。曾经有一位信奉印度教的一个教徒，他对我们基督教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说他说如果我能亲眼看见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我就会接受你的信仰如果我亲眼看见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我就接受你的信仰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异教徒他说我能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就愿意离弃我所信的印度教来归信基督教。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最有力的一个明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徒生活当中的见证。因为当有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我们的信仰所吸引。但是如果我们信徒在生活当中我们所行的与我们所信的是不相符合的，那么就会对信仰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会可能会听到有人会说那个人是信耶稣的我觉得信耶稣还不错那我也很想到教会去看一看。那也可能有人会说那个人是信耶稣的我觉得我还是先不要相信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可能还没有我的行为好。当然我们不是以行为来看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行为足以成为说我们在人面前的一个见证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见证。 我记得在前阶段哈，我跟师母我们一家呢，我们带两个孩子，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啊。那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遇到一个华人朋友啊，一位比我们年长一点的一位女士。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她，哎，她在讲中文哈，所以我就想，哎，我说要不要传福音给她？那我正在还在犹豫呢，我想，哎呀，我要跟她讲，她会不会嘲笑我啊？我要跟她讲，她不信怎么办？啊，她如果反应不好怎么办？我还在犹豫呢哈，然后就被我的两个孩子拉走去另外一个地方了。那后来当我后来又回来的时候呢，哎，我发现师母在跟他讲。那后来我就问师母说，你们在聊什么？然后师母说我在邀请他来教会。好，我说我以为在给他传福音，他说也就是啊，邀请他来教会先来看一看啊。因为当时呢所在那个地区呢有个教会，但不是我们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就师母就说哎，那这个地区有一个华人教会，他说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其实我们也没有跟他去讲这个福音哈，只是告诉他说这附近呢有一个华人教会。那当跟这位女士讲的时候呢，她可能还好哈，她就在听哈。但是跟她一起来的有另外一位女士哈，那位女士呢，她就说，她说我就是信基督的，我就是基督徒。她说我去过那个教会，她说那个教会，我有一个事情他们没有帮助到我，所以我觉得那个教会不好。那当时呢，我们去跟他讲福音的那个女士呢，听了，就有点不知所措。所以呢，我就想，哎呀，这个也是比较尴尬的哈，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起来的，然后一位是基督徒，当我们是邀请他说，你可以到教会看，不是到我们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啊，可以去看看。他说，他没有帮助到我。后来我们就想，哎，当时要问问他是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帮助到他哈。所以我们想教会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每一个人哈，所有的困难都帮助解决哈，这也哪些教会都没办法做到。但是就是因为那位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哈，他讲了这句话，那往下就没办法进行了哈。其实那位福音朋友我们看哈还是很好的，他的态度啊，他的表情啊，还是很友善，还愿意听的，那就被这位这位女士哈，这位基督徒就给打断了。那我就想到中马田牧师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今日的悲剧呢，并不是大多数人拒绝福音，那这个悲剧是什么呢？而是那些声称相信的人并没有被福音改变。相对于这个大多数人拒绝福音，那些声称相信的人没有被福音改变是更大的悲剧。可能今天很多说是基督徒哈，是神的儿女，愿意来听信福音，但是没有被福音改变。中马田牧师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悲剧。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就讲到说，每个信徒要真诚地付出代价，要活出以信仰相称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不容易，因为很多人他们会看基督徒的行为是怎样的，就像我们常常说非慕道友，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但是基督徒的行为呢就是一本活圣经。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主能够做光做盐的，那我们相信呢神会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在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听信福音的人，那么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被福音所改变的人，在基督里面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往往成为福音的拦阻呢，可能还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听福音的人他自己的本身，也可能是外面已经说声称自己相信的人，但是没有被福音改变的人，往往可能会成为别人听信福音的一个拦阻。今天我们看说要拿出你的行动，我们说呢有信心哈，那你的信心呢要有行为，如果没有行为呢是没有益处的。那你的信心呢也要有行为，没有行为呢这个信心呢是怎么样的呢？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哈，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在第十四节就说到，我的弟兄们，又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是两个问句。我相信当问的时候呢，可能并不指望说你回答什么，而是说这个答案呢就可以在里面找到。他明确的找到是什么呢？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这个信心呢也不能救他。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当年在世上，他不仅用话语去安慰别人，同时呢主耶稣在地上呢，他也用行动去关心别人。主耶稣当年行很多的神迹，他可以医治各样的病人，他也可以触摸大麻风的病患主耶稣也用行动去关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主耶稣不仅用讲道理哈，讲神的话，讲神的真理，主耶稣也用行动去关心别人。所以耶稣也很看重人听到之后的那个行动。在雅各书里面就讲到哈，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是如何的。那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哈，我们之前大家也经常听到哈，耶稣对听道和行道呢设一个比喻，他说听道而不去行道的呢，就这个仿佛把房子盖在这个沙土上，雨淋水冲撞着的房子呢，房子倒塌得很厉害。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听到了又去行道呢，他就不是一个愚拙的人不是无知的，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是把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呢是立在磐石上的。所以立在磐石上和立在沙土上的，那这个房子呢，当没有环境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问题哈，当环境来的时候呢就倒塌得很厉害。所以就像我们最近我们都在经历这个加州这个风暴啊，那你看很多地方下了很大的雨水之后，一些设施就会受到破坏。那当没有雨水来的时候呢，这个设施可能还好哈，那当雨水一冲刷的时候，这个设施怎么样立马就显露出来哈。那不仅如此呢，雅各又接下来又说了，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那怎么办呢？那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哈，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这有什么益处呢？那这里也是一个假设哈，就是可能是当时发生的情况，就是有弟兄姐妹他这个前面哈赤身露体缺了日用的饮食，那可能这是当时是一个经常发生的情况。那雅各就指出来呢，说这是没有行动的祝福没有行动的，他不能使人脱离这个困境因为他只是说哈，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那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彼此的祷告我们要这个彼此的代祷。所以我就想哈，当我们知道和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我为你祷告在以前呢，我会想我为你祷告，但后来我发现呢，有的时候讲完之后很容易忘记为刚才我说的那个事情祷告。那后来我就想一个办法我想当我知道他的难处的时候，我说为你祷告的时候呢，那要么当场就为他祷告，要么如果是在电话里呢，就在电话里马上就为他做祷告，免得过后呢我们很容易忘记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有信心我们就马上就有行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不像这里说他只说你为他祝福但是却不能使他脱离这个困境。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里面记载的这个在荣耀宝座前的这个审判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的时候，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啊，他就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人哈，他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那绵羊呢就安置在右边，山羊呢就在左边哈。好，那我们看哈，这个左右是不一样的。那右边的人呢，那他就说哈，这是蒙天父所赐福的。那这些人怎么样呢？因为他们饿了呢，因为主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呢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义人哈，就是在右边的，他说那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住啊，你做客旅的时候给你住哈，赤身肉体给你穿，又见你什么时候病了或者啊，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这一言还觉得说，我好像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啊。那王就怎么回答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一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坐在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反之呢，对那些坐在左边的人说哈，跟坐右边的呢是一个正好相对的，这个呢结局就不一样了，这个结局是要到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呢饿了没有给他吃，渴了没有给他喝啊，做客旅没有留他住，赤身肉体呢也没有给他穿，啊，病了没有啊，在监里呢没有来看他。那他说这左边呢哈，这个结局是不好的，那就说主说，他们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见你饿了渴了做客旅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没有伺候你呢？那这些要往永刑里去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主就告诉他们，王就告诉他们说哈，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哈，这个结局就是有没有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那有人呢曾经对这个话这段话哈有一段改编哈，他说呢，当我饿的时候呢，他说啊，你组织一个协会来讨论饥饿的问题。当我做客旅无家可归的时候呢，你叫我如何以神的爱作为我属灵的避难所。那当我赤身肉体的时候呢，你们争论我的外表是否合乎圣徒的体统。当我患病的时候，你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来感谢神。所以对于我来说呢，你是很属灵的，你与神特别亲近，但我仍然是饥饿病患和无家可归的啊，就是根据啊刚才马太福音25章这段经文所改编出来这段话啊。那最总结呢，在第二章第17节就说这样呢，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这样呢，信心如果没有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说我们信心要有什么？要有行为，没有行为呢就是死的。在圣经约书亚记第三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抬约柜的祭司呢就在百姓的前头走。我们看到他们怎么走的呢？当他们到了约旦河的时候啊，这个抬约柜的祭司他的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呢便在极远的地方就立起成垒，然后就全然断绝。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又想到啊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当他们的脚一入水，水就立刻就成垒，就全然断绝。但其实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呢就是对当时的祭司来说哈，他们抬着约柜，他们走在百姓的前头，那他们需要怎么去做呢？他们没有等神把那个水先分开他们再踏进去，而是说当他们到了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的脚一入水，水就分开了。那就给我们学习的是说，我们信心的功课就是要先踏出那一步，当你的脚放在水里的时候，那水就分开了。如果你不踏进水里呢，那个水呢就 没有立起成垒，也没有全然断绝。所以很多时候就需要我们能够勇敢地踏出那一步，那一步叫做什么呢？叫做信心。所以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信心需要有什么呢？需要有行为。信不是说我们只是我们口上讲的，而是我们真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的。有个很伟大的宣教士叫做戴德生，有一次呢，他要到一个穷人的家里面去为穷人的妻子祷告。那么在他去之前呢，这个因为他当时呢并没有拿到薪水哈，所以他就身上的只剩下一枚硬币了。那他到了那个家里面去呢，他看见他的那个人的妻子的病病得快要死了，他们正在挨饿。那个时候他的口袋里我们说只有这一枚硬币，这也是他第二天中午的这个吃饭钱哈。所以他心里在想，他说我就有一枚硬币，那这枚硬币他说如果要是零散的呢，他说我可以分给那个穷人一部分，我留下一部分自己用。但是不巧的是呢，只剩下这一枚硬币，他没有办法去分送出去哈。如果要送的就只能把这个一枚硬币就全都送出去了，那第二天的中饭呢就没有着落了。如果他不送的话呢，他觉得心里面又不是很平安哈，又很过意不去的。所以这种情况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那他这个祷告呢，他后来他也分享，他说也有很大的挣扎哈，他也不知道在祷告些什么哈，他就在想我到底该怎样去做哈。那后来呢，他就站起来哈，他就把这枚决心把这枚硬币呢就送给那个穷人，并且呢他安慰那个穷人说呢，他说我们天上的父哈，他是值得信靠的啊，要信靠天父。送完之后，他就心里面就非常的充满了喜乐，非常高兴，他就回家去了。那第二天早饭还没有吃完，他就接到邮差送给他的一封信。那这个信里呢没有什么字都没有，只有一张白纸包着一对羊皮手套。打开之后呢，他发现里面有四枚硬币。原来他送出的呢是一枚硬币。那第二天他正早饭还没吃完的时候呢，他就收到这个信封里面哈，就有四枚硬币，是他送出来的四倍之多。所以他感谢神的供应哈，他学习信心与顺服的功课。所以当他自己相信神是丰富供应的神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更有信心的来信靠神。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需要有行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我说要拿出你的行动哈。如果这个信心没有行为呢，我们说是没有益处的。就像雅各说哈，有什么益处呢？他能救你吗？没有办法给你得救。那不仅如此，没有行为的信心呢，也是没有生命的。在第二章第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两个人在对话，一个人是说自己是有信心的却是没有行为。那另外一个人呢是说自己是有信心的，并且呢他也有行为配合的。那大家说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呢？就是他说自己有信心，并且他还是有行为的那个人，他就是有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两个人的对话就放在这边哈。所以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就是有口上说有信心，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活出来的也要有行为。有一本书呢叫做《密室》，它的作者呢叫做彭克利，是位荷兰的基督徒。那他的经历呢是他在二战中帮助救助那些逃离纳粹镇压的犹太人，他为犹太人呢提供地下密室来居住。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做法，全家都受到了逮捕， 被送到这个纳粹的这个集中营里啊。那么他们就在那里面受尽了苦头，这个在那里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不仅如此呢，他的父亲和他的大姐都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那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这个这本书的作者哈，冯克利，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让人很伤痛的一件事情啊。那后来呢，他成为这个受敬仰的作者，四处讲述神的爱以及神如何伸手拯救他的性命，到处讲见证哈。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呢，他仍然无法忘记他在那边所受到的这个很没有人性的这个对待哈，以及对他们一家所做的一切。那么2年过后呢，他受邀到德国的慕尼黑去演讲，他的主题呢就是神的饶恕。那当礼拜过后呢，他发现有个人正这个排开人群向他走过来，他认得那个人哈，那个人就是他在集中营看管他的那个狱卒哈，是非常冷酷的，是无情的那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想啊，他就这个生命当中的很悲惨的记忆呢，就都涌上来了，过往的一些往事也都想起来了，就是一件让人非常伤痛的一个记忆。那当这个最冷酷无情的人他站在这个冯克利的前面呢，他伸手想要与这个柯利握手，他对柯利说，他说你讲得很好女士，就像你所说的，知道我们的罪过都被丢在深海里，真是一种何等快乐的事情啊，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但是呢，这个柯利哈，他的手就在口袋里挣扎，他迟迟的无法伸出来去握住这个人的手，因为他一直想着他过往那种很伤痛的回忆。所以呢，他并不认为呢说这个站在他面前这个狱卒哈是认得他的，但是他很清楚的记得他腰上那个前后摆动的这个皮鞭哈，可以想想哈，这个给他造成心理的阴影多么严重哈，所以他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那个人就说呢，他说在你的演讲当中，他说你提到那个人哈，那我就是那里的狱卒，他说但是自从以后呢，他说我成了基督徒，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在那里一切的罪恶，但我希望呢可以听到你亲口对我说。所以他的手又伸向这个柯利，那他说你肯原谅我吗？可想他的这个情绪哈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想到他的姐姐哈，想到他的父亲，他的家人，就说他想到，难道只有他这个人他一个道歉就可以抹去之前他所做的吗？那些事情吗？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很清楚哈，神要他饶恕他面前的这个人，因为耶稣说呢，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事实上呢，在战后呢，那些在荷兰关心那些受到这个纳粹迫害的那些人哈，他们就会发现，那些能够饶恕敌人的人，不管身体上受到什么样的残疾，他们都能够回到社会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但是那些怨恨不肯放下的人呢，却始终没有进步。那这个简单哈难以实践的真理呢，这个是一个道理哈。所以在他的心中，他就祷告说：“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使我可以举起手来啊，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你来感动我的心吧，只有主能感动你的心哈。”所以呢，他就生硬又机械的把手伸进那个这个他的手，放在他的手里面哈。那就在那一刻呢，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一股暖流呢，从他肩膀上开始下流到他的手臂，然后分散在他们交握的双手，手放他手里哈，交握的双手。那这股力量呢，好像漫过他的全身，他的眼泪呢便涌流出来了。所以他哭着告诉那个人，他说：“我饶恕你弟兄。”我全心全意的饶恕你。所以柯利呢，从来并不知道神的爱是如此的强烈啊，这是在他身上所经历的。那他知道了这股饶恕的爱并非出自于他自己，而是来自圣灵的力量，真的是靠着我们人的本性，真的是很难这样全心全意的饶恕啊。那就像罗马书第5章第5节说的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在这本书里哈，《密室》这本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位作者他所经历的这个很奇妙的见证，他能够选择饶恕。那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呢，也盼望主来帮助我们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大过人给我们的伤害啊。那我们就想，我们一定能够靠着主过这种饶恕的生活，那可以过这种喜乐的生活哈。所以这位作者他不仅有这个行，不仅有信心哈，不仅有他所讲的，他也有他所行的。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所做的跟他们所信的可能并不相一致。那有人就会说，那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软弱，我们今天不能凭着看人的外在的行为来说这个人是不是得救的，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一个人得救不得救，只有神他能做这个最公正的判断。我们不能做这个审判官哈，说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那这个人他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他的行为好像并不太好哈。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用去研究说他到底得救还不得救，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还没有听信福音还没有得救的那些人身上，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至于说那个人他得救不得救，将来在神那里必定会有公正的判断。那么再往下看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都要有信心。如果你只有信呢还不够哈，就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怎么样？不错的，是对的，我们神确实只有一位啊。那鬼魔也信，就是谁呢？就是魔鬼啊。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你是至高神的儿子啊！”他们就这个鬼魔就很震惊啊，他说：“你是要来灭我们吗？”就是他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信，但是呢，他其实很震惊，他说：“你是来灭我们吗？”魔鬼也相信哈，他承认耶稣的身份，但是呢，这并不能改变他这个他生命的本质，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鹦鹉它可以学人讲话，那没有人会说鹦鹉它就是一个人，对不对？不能因为它讲了几句我们说学人讲话讲的人话哈，那就改变它生命的本质，它还是一个鹦鹉，它不是一个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哈，下面就说到说这是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虚浮的人，虚浮哈，是因为他的有信心，但是他没有行为。那就虚浮的人呢，也被称为叫做愚昧的人，这是一个很愚昧的人，叫做虚浮的人。那说这种行为呢，这种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这里的死呢，跟我们前面看的第十七节里面所讲的死哈，它是不一样的哈。那这里被翻译成为叫做不能生产，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意思，这是死的。所以没有生命力的意思呢，就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哈，那里说，彼得说哈，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这里的死哈，就是指彼得用来形容那叫闲懒不结果子的人。闲懒不结果子的人这个词哈，就是跟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信有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同一个。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样？是没有生命和力量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生命也是没有力量的。好，所以我们说我们说有没有生育呢？这个有没有力量呢？有没有生命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大家知道在动物界里面哈， 哪一个动物哈、啊，它的生命率也好，或者是这个繁殖率哈，繁殖率最高的是哪一个动物？可能我们家都养，可能我们有弟兄姐妹家里会养过这个动物哈。哪个动物的繁殖率是最高的呢？兔子啊，兔子叫兔子，对的，是兔子。在动物当中，兔子的繁殖率是最高的。2023年是什么年呢？你如果按照12生肖来说是什么年？是兔年。兔子的繁殖率是最高的，所以有人说兔子是典型的多子多孙的动物哈，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的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兔子一般4个月，它出生之后4个月就可以繁殖，它的孕期呢只有1个月哈，而且它可以，而且它是多胎的动物，它不是生1个2个的，所以一窝的兔子呢少则3-4个，多则7-8个哈。一般的母兔呢一年可以生6窝哈，所以平均可以生小兔子可以生3只以上。那它的兔宝宝哈，这孩子长大哈，长到4-5个月之后它又可以去生宝宝了。啊，所以你看很快是吧。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母兔哈，正常来说如果它是1月份出生，比如说它是正月出生哈，那正常来说5-6月份呢它就可以做妈妈了。啊，那9月、10月份呢他就可以做奶奶了，所以你想他的繁殖能力怎么样，是不是很强？所以这个是繁殖率最高的动物，就是兔子啊。所以我找了一些图片啊，这个男子捡到3只兔子啊，7个月繁殖了近100只，哇，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呢，我也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哈、啊，我们能够多结福音的果子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像兔子这样哈，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福音的果子也好，圣灵的果子也好，我们就像一棵树一样，能够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并且结越多越来越多的果子。那在动物界里面哈，繁殖率最低的是哪个动物呢？这个我相信我们家里面不会养这个动物。熊猫哈、啊，不是熊猫哈、啊，这是什么呢？是大象。大象呢，一般每胎只有1崽哈、啊。我们说兔子生一生，兔子一生就是一窝一窝的生是吧？大象要一个一个的，而且呢，一般就说可能要5-6年才能够繁殖一次。这是繁殖率最低的动物，就是大象。繁殖率最高的呢，就是兔子。所以很好记哈，我们今年就是兔年。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哈，我们能够啊多结果子，我们在主里面结果子，并且我们结更多的果子，在生活当中呢，使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可以得荣耀。所以最后的结语呢，我这样写的哈，我说没有行为的信心，不仅是无益处的，也是没有生命的啊，因为这个信心呢是没有行为的，我们需要用行为来证明说我们的信心是真的信心。那也盼望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可以拿出行动来，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怎么样呢？我们过与信仰相称的生活，使主的名可以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是吧？我们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啊，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拿出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信仰生活相配。主啊，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有行为。主啊，在生活当中可以来见证主你的圣名。愿主你带领赐福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我们不白占地图，而是结果子，并且结果子更多。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赐福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多的为你奔跑，能够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和生命的果子，使主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